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实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6日。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作为这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生命来说，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弟子的荣幸，是师父对弟子的无上恩典，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把近几年来在修炼中背法实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背法使我学会了向内找。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现在《转法轮》这本书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背法的时候必须专心用心背才能背下来，所以不容易走神，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就深。背过的法每天会在做家务时或者上街走路的时候复习几遍，这样背过的法就越来越牢记在心。在小组学法，我基本上是背着学。我发现背着学法不溜号，非常入心。甚至小组同修每人读的哪段法，我都能记得很清楚。这样学法不但入心，而且法理会不断展现。背法给我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遇到问题能用法来衡量，第一时间向内找，遇事能够冷静地对待，不那么容易冲动了，能够理性地对待身边的一切。比如先生同修对常人中一些事物的执着，我与他在法上交流，以前我会用非常不善的口气和他说话，认为他不符合法，挖苦他，过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还时不时的会拿出来当笑柄。背法以后，我学会了向内找，再看到同修的不足，首先第一念先找自己，看看对方的表现是不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冲着自己的哪颗心来的，自己应该归正了。当我把那颗心找出来，在法中归正了，对方就像没事了一样。二，在日常生活中救度有缘人。每天除了学好法、发好正念外，就是和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把讲真相救人融在我的生活中，无论走在街上、去超市、红白喜事、生日宴会、同学聚会、旅游等，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先从我的邻居说起。我家对门邻居比我小几岁，人很好，也很善良，我俩很谈得来。我俩经常一起打扫楼道卫生。因他先生在外地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在家，早晨起得很晚，所以早餐和午餐并成一餐。我中午做好吃的就给他带点。我经常帮他拎垃圾，开始他以为是清洁工帮他扔的，后来他知道是我帮他扔的，他很感动。从那以后，他也帮我扔垃圾，有好吃的也给我送。 我俩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他夫妻俩很认同大法，他羡慕我身体好，总是那么阳光，没有烦恼，对谁都好。他女儿女婿带着孩子从外地回来，我会过去看他们，给孩子压岁钱，顺便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连他带来的保姆我都帮他做了三退。楼上楼下的邻居我都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能接触到的基本上都给他们讲了真相。走在街上有问路的，短暂的几分钟我都不会失去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我说，老妹或者老弟，你看咱见面就是缘分，有件好事要告诉你。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再加上瘟疫横行，出门在外可要保护好自己。您看我这有个保命的秘诀送给您，您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如果时间允许，再讲一些基本真相，然后帮他做三退，基本上都很顺利。有一次去早市买白菜，卖菜的人往下拨白菜帮，我说，看这白菜帮挺好的，能吃，剥掉了太可惜了。旁边卖菜的人说，你心眼这么好，肯定信点啥。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考虑别人，你说法轮大法好不好？他说，太好了。去超市购物排队付款的时候，我前面的人没零钱，一毛两毛五毛，我会说，我这有零钱，整钱就别破了。这样世人会很感激，他会说，你这人真好。我会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这时会投来很多敬佩的目光，我会借机讲真相，给有缘人劝三退，多数人都认同大法。钱虽不多，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世人会看到大法的美好，从中认同大法，世人也会去传播真相，使更多的人得救。在日常生活中，我会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讲真相救人。有一次超市打特价，人挺多，我们两个同修配合去超市讲真相救人。我想买一颗特价白菜，店员说，正好剩一颗了，给你吧。我称好了白菜，还没有付款，就来两个顾客买白菜，他俩是夫妻。我听到后就过去问他们，是你们要白菜吗？就剩一颗了，白菜挺好的，我刚盛好了，就给你们吧，我家里还有吃的。他俩很高兴，说，你这人这么好，真善良。我就借机会顺势给他俩讲了真相，劝了三退。还有我购物的时候，如果店家找我钱，一毛两毛的，我会说不用找了。店家会说，别人都要抹零，你这还多给，你这人真好。我会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顺势给他讲真相，基本都认同。冬天路面滑，看到有老年人拎东西多或过马路，我会前去帮助他们，他们都非常的感谢。有的老年人说，现在像你这种年轻人太少了，都躲着老年人走呢，怕赖上他。有的还嫌弃老人。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谁都好，然后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很认同。有时赶集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人拿的东西很多， 我会前去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会很感谢。有时帮他送到家门口，一路上正好给他讲真相。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会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抓紧时间救人。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后我的牙齿发生的神迹》，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4岁。27年修炼中，师父时刻都在看护保护着我。今天讲讲发生在我的牙齿上的神奇事。一，牙骨不好。我从小就体质不好，4岁还不会走路。母亲说，我4岁时看到姐弟在嬉戏玩耍，自己着急也想一起玩耍，可是不会走。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扔给我2根小木棍，让我拄着小木棍学走路。就这样，慢慢我学会走路了。可想而知，这也是我的牙骨不好的原因之一。38岁那年，因吃一种叫大拇指饼干，把左上边一颗牙割掉一半，后来镶了一颗铁牙，没几年就坏了，再也没镶。直到2018年的某天，右上边的一颗牙又是因咀嚼食物时掉一半，我的牙就这样掉得一半一半的，我就去看牙医。牙医用白钢做了一个牙桥，牙桥前端各做出一个挂钩，挂在前面牙上，左右共镶了4颗牙，吃饭咀嚼食物很好用。到了2023年9月的一天，左下边牙又掉了一半，那时我已经修炼了26年了，就没管它。它老爱发炎肿脓包，我也没在意，也没用正念归正它。不知什么时候，右上边承载牙桥的好牙开始松动，我有点疑虑。这颗牙举足轻重，是充当火车头的牙，它坏了，那上边的牙就全报废了，还得去看牙医。心想，这颗牙怎么办呢？经牙医检查告诉我，上下左右共有5颗牙松动，再加上那些掉一半的牙，全都拔掉才能镶。我说，只把已掉一半的牙拔掉，其他牙不动。牙医果断地说，不行。我没同意牙医，就回家了。回家后就想，牙医是按常人理要求做，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我是修炼人呀，是大法造就的生命。20多年来没打针吃药，无病一身轻，骑自行车讲真相救众生，行程1-2百里，身轻如燕，一点不累。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那不是老年老化的观念在干扰我修炼，阻挡我回家的路设的障碍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师父的话在脑海里出现，此时我发出坚定的一念，信是信法，一切有师父管，其他生命谁也不配管，谁管谁是罪，谁就会在正法中被销毁。师父点化我要用正念对待他们，我就与5颗牙沟通。我是修炼宇宙大法的， 天天练神功，也天天给你们输送高能量物质。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同化宇宙大法是我们来世的目的。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雅宝宝们记住吧，有时我还背法给他们听。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师父在红银道中中又说，口断执着。我也认识到这五颗牙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对师父的法理没有注意修，执着好吃的食物不修口造成的。我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的干扰，这样2024年4月四颗松动的牙恢复正常，只有工作量最重承担挂牙桥的那颗牙差一点，但它从来没影响工作。有几天它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像一触碰就要掉下来，还肿起脓包。戴牙桥时我用手扶住它，戴上后能疼两秒多钟就正常了。没几天戴牙桥时不用我帮忙了，牙桥用舌尖一送就戴上了。2024年7月24日这颗牙就恢复如初，谢谢师父慈悲苦度。对这件事，家人亲戚和朋友都感到震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二，师父又为我种上一颗牙。看着恢复好的五颗牙，心中万分感恩师父。就在这时，又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2024年8月19日中午饭后刷牙时，最后恢复的承担牙桥的那颗牙突然当啷一声掉在水池里。我很惊讶，马上和他对话说，哎呀，你怎么下来了？你想离开我呀？我还舍不得你呢。我在心里说，归位吧。我拿起牙力就给安放到牙床上了。奇怪的是，往牙洞里按时一点不疼，还挺舒服。我立刻喊老伴，快来看呐、啊、奇迹奇迹。老伴看着干净利索的牙稳稳地在牙床上，连声说，不可思议，这颗牙真是不可思议。我拿手机把它照下来，并量了尺寸，2公分多点。每顿饭后我都要摘下牙桥刷牙，刚开始它掉下来2、3次，每次我都给它洗刷干净戴上。这牙齿下方一处像黑斑颜色，同时告诫它继续同化大法，还对它说，你世界里众生都在盼你回去呢，咱们一起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从那以后，这颗牙再也没掉下来。是师父把这颗牙种上了。洪恩浩荡的师父啊，您恩赐弟子太多了，叩拜师父。在未来仅有的时间里，唯有多学法，多救众生，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踏上回家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打工中证实大法的美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惠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4日。2015年之前，我在县城做保洁工作，每年夏天干3个多月的活儿。我在工作中按真善人处事，得到了领导及员工的认可。那时由于多次被迫害，不敢公开自己是练法轮功的， 有与我接触时间长的员工悄悄地对我说，只有练法轮功的才会这么用心的工作，你一定是修真善忍的，练法轮功的。春秋冬三季我就打一些零工，主要也是保洁工作。那几年我积累了很多客户，经常与我接触的客户也是一个劲儿地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后来在一位同修大姐的引导下，逐渐去除怕心，我就开始给每个客户家都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几乎都接受真相，有的直接三退了。与我一起做保洁的两个姐妹不修炼，也帮我发真相资料。那时我家贷款在县城买了70平方米的新楼房，我还有一台夏利轿车。2019年我结束冤狱回家，一切都面目皆非，监狱里被迫害吃的苦头一言难尽，不管咋样也过去了。现实生活更让人糟心，丈夫与我离婚了，我几乎净身出户，楼房让给了公公婆婆住。为了生活，我找了一个护理老人的工作。刚到雇主家时，老人看我太年轻，怕我干不了，不想用我。其实看到他家的自然情况，房间那么小，天那么热，不能洗澡，还不让开风扇，屋里像蒸笼一样，我也有畏难情绪。但是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苦为乐，既然与老人有缘，就要把老人护理好，让老人看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看到大法的美好。老两口都80多岁了，他们家住的是50多平方米的老楼房，年久失修，屋内脏乱差，卫生间还漏水，阳台更是乱得不行。两个卧室内还有卫生间都扯了一些挂衣服的绳子，就像蜘蛛网一样。我只是简单的叠了几件衣服，就呛得我直咳嗽。老妇人患了糖尿病，不能自理，手不停地抖动，吃饭都得喂，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助。看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我对他说，我希望您能自己锻炼吃饭，自己去厕所，这样您才能活得更开心。他有点不高兴。我说，您只要每天在扶着助步器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您就能做到自己吃饭，自己去厕所了。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不信您试试。这样每天我都让他坚持下床扶助步器走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不到20天，我看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可是他非得要住医院，他女儿也同意去医院。去医院的那天早上，我看他自己找衣服鞋子，根本不像病人。住医院的那几天一直也是我在护理。有一天我把食物摆在桌子上，还没等喂他，他自己就开始吃了。我说，你自己真的能吃饭了，太好了。他也很开心。在医院的日子里，老人听医生说需要静养，他就不下床，虽然能自己吃饭，身体却不如住院前。看在医院也没什么效果，再住下去身体更糟糕，就出院了。刚去他家时，老人每2小时方便一次，夜间起来要么喊我，即便不喊我，不是敲床就是使劲敲地板，弄得我根本休息不好。老先生能自理，每天晚上洗漱2-3个小时，在卫生间弄得叮当乱响，11点多钟才能睡觉，白天做饭时就围着你转。本来就是炎热的夏天，厨房又小， 有时心都翻腾着。我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要对老人有善心，有爱心。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了许多。老人买的几乎都是非常便宜的剩菜，本来就不新鲜了，有的还要再放置几天，做的时候又要少油少盐，味道可想而知。一天，我一边挑老人买来的一大堆蔫巴的小白菜，一边听政见广播。听到广播员说，做美食时不用重味调出来的味才是美味。我释然了。没想到我竟然能把一堆破烂菜做出人间美味。老人看到我在挑菜，激动地说，小慧，下回我不买这些便宜菜了，我为了省俩钱让你浪费时间挑，太不好意思了。我说没事，能省钱为什么要浪费呢？再说这些便宜菜有的也挺好的，您那么大年龄了还能去买菜已经很不错了。老人一个劲儿地说，现在不实心认干亲了，要不非得认你为干女儿不可。快到中秋节了，老人让我包了很多饺子，连吃带冻，把冰箱都装满了。他看冰箱里有三块月饼，就说，这月饼快过期了，赶快吃了吧，咱们三人一人一块，你吃一块，我吃一块，还剩一块给老头。过两天他女儿来了，老太太告诉他女儿说，是我偷吃他的月饼，还说他老伴儿不制止我吃，还跟着一起吃。我咋解释也没用，就不解释了。表面上忍住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早上，更离谱的事发生了。老人有点饿了，让我把前一天晚上他女儿拿来的蛋糕给他吃。我说，我没记得把蛋糕收起来呀。他说，你偷吃就偷吃了，还说不知道。我把冰箱的冷藏里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他还是重复那句刺耳的话，你偷吃就偷吃了吧，还说不知道。我默默地流眼泪，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是个修炼人，怎么可能偷吃他的东西？以后老人再让我品尝什么，我也不能再尝了。过了一会儿，我在冰箱的冷冻里发现了蛋糕，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我也找到了自己有贪吃的心，要不怎么能被人冤枉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太太还说我偷了她家的项链戒指，我听了太可笑了，怎么可能？真的像风吹过一样，没有一点涟漪。两个月后，老两口搬进了新买的90多平方的电梯房，宽敞明亮。由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老人不但自己吃饭，自己去厕所，还能自己到冰箱里翻东西吃，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身体越来越好。晚上起夜的时候静悄悄的，怕影响我休息。老人也学会了为别人着想。老人的女儿也退出了党团队，不但跟我一起听广播，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修炼28年了，遭受邪党多次迫害，在师尊的保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不离不弃，我还会坚定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继续前行，用各种方式让众生明真相，得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大陆同修重视张贴 中共是邪教等不干交。作者：中国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看了六七月份明慧网刊登的两篇关于类似张贴“中共是邪教不干交”的交流文章，我和他们都有类似的认识和经历。下面想补充一下贴这些不干交的另一种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这些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了解到很多中国人，包括乡下80多岁的老人，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被中共洗脑洗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子孙了，他们还真的认为自己是马列子孙了，真是太可悲了。要不为什么说救度大陆的人太难了？我们贴了20多年的不干胶，除五一三之外，大部分都是让人记住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之类的。我们发的那些真相资料内容也非常丰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我觉得不干胶能起到一种轰动效应，更很少有这么直白的就点出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中共邪教是马列子孙，中国人民是炎黄子孙等等。这些标语太好了，真是直击要害。其实我在五月份就下载了这些不干胶，由于种种顾虑没敢做，后来看了6月5日发表的文章，建议大陆同修多多张贴中共是邪教不干胶后，给我的启发很大。我马上认识到了，由于自身的党文化还没有肃清，是他在阻挡着不让贴，我就试着做了少量的给学法小组的同修们看他们能不能贴。没想到同修们看了这些不干胶都很高兴，说这些不干胶是跟着正法进程来的，应该大面积的张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后来七月份又下来3款类似的不干胶，而且大小都有。我们又认识到这件事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我们从法中认识到解体中共，这也是天象变化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大陆的大法弟子又是主体，我们就应该配合或推动这种天象变化，加速中共解体。明慧网和在明慧网发表内容的同修们很辛苦，而且考虑的也很周到。这次的不干胶有了2合1、4合1、8合1的，我觉得这些不干胶各有各的用处。大的适合于到农村去或到楼道里贴，而这些小不干胶用途可就广了。因为现在城市里大街小巷、各小区、各乡镇探头遍地都是，尺寸大的不干胶多数同修都有顾虑不敢去贴，而这个小不干胶携带方便，走到哪里可贴到哪里，广告牌、各公交站点、树干、公园的各个角落、路边的石墩、石牌等等，只要你用心，哪里都可以随手粘贴，真是太方便。我本人就这么实践过来的。同修们，突破观念，放下人心，赶快行动起来吧，别再蹉跎岁月了。师尊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早就告诫咱们，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愿同修们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对工作环境的执着，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日。我是一名得法27年的青年大法弟子，转眼间我在现在的单位工作已经整10年了。10年来，我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在利益上不争，与同事也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身边的人都说我态度温和，耐心善良，可以说开创了非常正面的环境。同修们也都说我能够有这样的环境很不容易，也很难得。虽然我的工作轻快自如，但是假期却很少，加之重复的套路，时间久了就使得我对工作环境产生了厌倦。所以多年前我就计划着换个工作，却都事与愿违。我也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既然没有换成工作，肯定是不该换。我更知道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得做好，尽管工作干够了，但既然上一天班就必须得上好。我表面上的工作依然像原来一样认真努力，善待周围的同事，可我心底深处却一直在默默地盼着换个工作环境。大概3年前的时候，我就鼓励自己，再坚持坚持，坚持干到第8年就换工作了，先把眼下的每一天都走好。于是就什么都不想了，踏实地做好每一天，保持好每天最基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就这样，转眼又过了1年，我继续鼓励自己，不能过于执着环境，我们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不能太自我。不管时日多长，我们就是踏实地做好，修去自己厌倦焦躁，再坚持坚持，来年就是工作整9年了，九九归一，咋也能换个新环境。到了工作的第9年后，我求师尊安排想换个工作，于是我联系好了一份外地的工作，准备好了去面试，最终也没有结果。我就知道还是不该走，不能太执着了，顺其自然。我们该做什么工作，该干多久，都是师尊安排的，不能太执着人中的表面形式。于是我就鼓励自己继续坚持，9年都走过来了，也不差1年了，正好明年就是工作的第10年了，就坚持到10整年，干满10年，说啥也不干了。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都能走好走正，继续在这个环境同样也能做好。既然现在我们不该走，那就继续踏实稳健地做好每一天，不再去执着工作时间，就是认真负责的工作，善待身边的众生，珍惜自己好不容易开创的正法环境。不知不觉一转眼就到了今年的4月份，正是我在单位工作的10周年之际，我的执着与不足又暴露了出来，简直一触即发，仿佛在单位一天都待不了了，天天就是盼着换个环境，心也静不下来， 一直在求师尊赶紧修去自己的人心漏洞，不能陷在具体事情中，不能入戏太深了。我的状态真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焦虑烦躁，纠结了一个多月，天天犹豫着该如何跟领导辞职，琢磨着如何交接工作，计划着如何准备新的工作，查找租房信息等等，耽误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纠结的是，眼下的工作环境还没有到非走不可的地步。就像同修说的，换个新环境，一切重新再开创，有没有必要，值不值得？新工作要是没有现在的工作轻松自如，我们不是给自己人为的增加麻烦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其他环境的使命，我们强为，那不是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周围的人也劝说我慎重考虑，别再后悔。所以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光想换个环境，目的是什么呢？说出来可能都不相信，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环境太安逸了，安逸的都似乎没法上进，天天就是在电脑前的技术工作，以至于我们身材横向发展，比刚上班时候体重长了20多斤，同时也有厌倦与焦躁的人心。再则，父亲一直在催促我找对象，眼瞅着都30了，赶紧的吧。晚上下班，我都是去姥姥同修家，学完法再回家。早上起早，又担心吵到父亲，洗脸都是格外的轻手轻脚，时间长了就是觉得别扭。所以我也和同修们说，换个外地工作，我肯定能更上进，下班回家肯定能更抓紧，比现在做得好。我也在深思，从正法救人角度上讲，新工作能够接触更多的众生，从个人修炼角度上讲，新工作有更多的假期，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学法练功，可是为什么就换不了呢？同修们劝我，换一个新的环境，师尊得做多少铺垫，费多少心血，还有深层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都看不见。能够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就踏实的有始有终的走好每一步，不要再执着了。其实大道理都懂，就是时不时的浮动。于是我求师尊，弟子天天这样纠结放不下，可怎么走正路，怎么更好的救度众生啊？我想到了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们的所想所要造成了对宇宙正法的干扰。是啊，我一下子醒悟了，救宇宙的神就是觉得自己做得对，觉得是在帮师尊，恰恰成为了正法的真正障碍，因为他们是在他们的境界中看到的，没有想到更高的神有更高更好的安排。说白了，我就是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正法了，我所执着的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正法真正的需要。我总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辛苦，觉得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以为是所表现出的厌倦和烦躁的情，最终就是思的因素，是旧宇宙的根。悟到此，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轻松了，神清气爽起来了。我不再焦虑压抑与纠结，而是真正的跳出来了。工作只是我们在人世间助师正法的表面形式，不能陷在其中入戏太深，总去执着工作时间，觉得自己干的年头多了就厌倦，是人的东西。放下人的东西，才能有神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去人心的过程， 不只是去表面上的对工作环境的执着，也体悟到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放下自己，无私无我，才能真正的圆融大法。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也不能迷于手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4日。我虽从小学法，但由于中共迫害，姥姥让我离开大城市去外地读书，远离了修炼大法的妈妈。临走前，妈妈嘱咐我至少每天学转法轮一节，我答应了。到外地后，虽然学法形式上没断过，但从小学后期开始到初中时，我沉迷手机和网络。之后我先是牙齿被摔断，然后大拇指摔骨折，虽然都恢复得很好，但我仍没有努力去戒手机瘾。直到初二暑假的一天，我回老家和妈妈在小山上闲逛，突然刮起大风大雨，我俩马上躲到一个屋檐后面，一点雨也没淋到。妈妈给我读法，但我眼前却开始发黑，直到看不见，耳鸣声音渐渐消失，腿脚也没了感觉，呼吸困难，只有脑子还算清醒。我和妈妈一起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发正念否定旧势力，虽有所缓解，但仍没好。我求师父救我，说我再也不敢这样迷于手机了，回去就把手机戒了，但身体仍是这个状态。之后我想，如果师父安排我命到这里，那我就按师父安排走，因为师父安排都是最好的。但如果是旧势力的安排，那不管我怎么样，我都不能承认，不跟旧势力走，旧势力不能动我。我是大法弟子，我之前的表现都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否定旧势力，不走他们的路。何况我还有众生要救，众生都等着我救。最终我慢慢恢复了，十分钟后我又活蹦乱跳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说，当时我的脸色立刻苍白，按常人的说法，这是心脏问题。我当时真的是警醒了，有什么不好的思想念头，立刻发正念清除，一点也不能留。回家我立刻删了游戏，每天学法时思想不能有一点偏差。之后有两年，我的状态相对在正轨上。这段时间，我很快理解到，我应该无条件地相信大法。我从小疑心很重，小时候在妈妈读法给我听时，虽然内心知道法好，但还是先从科学角度去试图质疑。不过妈妈都一个个问题耐心地按照她的理解给我回答，最后我的疑心病在整本书中都找不到可质疑的地方，但我终究得自己克服这一关。在经历了小山的这件事后，我更明确了要修炼，要信师信法，师父要我做的我做， 要求我不该做的我就不做。以前我从来没讲过真相，从幼儿园开始就守口如瓶，因为在我六岁和七岁时，父母因为修炼相继被中共迫害。初二之后，我觉得我精进了一些，有正念了，并且大法弟子也需要兑现誓约，我便也开始在学校里讲真相。之后我每次讲真相前都要发好正念，一般从讲中共邪党的历史开始，一步步讲到法轮功，每天在脑中反复推演讲述过程，确保逻辑清晰，每句话有证据，符合法，根除怕心、面子心、显示心，用慈悲代替情，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念头。之后，基本上几个班有一半和两位老师听过我讲基本真相并认同，给几位同学做了三退，有两位同学听我说，看了书，能彻底证明中共说的是谎言后，一位看了一遍大法书，也感受过功的神奇，但没能坚持下去。不过他考上了相当好的学校。另一位看了两遍大法书之后，决定修炼。而我的成绩也从中等到了前几名。我在专业上也突破很大，明白了许多专业上和修炼的道理。那段时间，真是隔一天师父就能点化我一个理，是段清醒美好，提高相当快的时间。但在高一暑假后，我又开始看起了手机，由于被瘾控制，连学法都前所未有的断断续续了，讲真相也基本停止了。之后一段时间，总是反复在看手机上网和痛定思痛学法间徘徊。每次我下定决心要圆满，要修炼，我的那些众生还需要我。学法时，就明显感到师父帮我把身体灌进的许多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可过些时候，又沉迷手机了。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了。但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放弃修炼，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不光感觉上对比非常强烈，理性上更知道，我若没有了法，我什么都不是。不管在常人中有多大的成就，多大智慧，也都是法给的。师父为我做了那么多，如果我每次都说，没做好是修炼过程的表现，发誓要做好，却还是最后被手机拖下去，这不是欺师吗？欺骗宇宙的众生，多大的罪？那么我原来世界的众生没有希望，誓约中要救的生命和那些生命背后的宇宙也都将没有希望。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了，你要不能圆满，一切都是零。在这期间，又发生了几次类似和妈妈爬山那次的事件，都是在我看了手机，做了不该做的事之后想往回走时发生的。有一次，我学到转法轮开光一节时，我就捧着书跪着，求求师父帮我把欲望心的根去掉。过程中全身被大法的能量包裹，感觉身体及思想中大量的枷锁被明显拿掉了。过了大概10分钟，虽然可能执着还有，但只需要我去一些剩下的一点点，保证我心性能提上来。其实关于网络，师父早已讲得非常明白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 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的法就同化了法，你装进了土那就是土。其实除了工作学习或为了给常人讲真相查询资料，其他的都不要上网，出发点是相当重要的，如履薄冰于深渊，要小心，不能被好奇心等执着钻空子。以上仅代表本人现层次理解，和同修共同精进，比学比修，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